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0题，末后愚民教会的两大使命。主耶稣即将受难前，在橄榄山上曾发出一句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指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又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实行赏善罚恶的两种收割之前，三天使的警告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溢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6到12节。这两段经文首先是两段奇妙的预言，至今已获得惊人的应验，证明主来的日子已极其临近。现在圣经早已被译成2000几百种文字方言，远超过联合国几百个国家的数目。圣经在全世界发行销售的总数，早在1988年底时就已超过40亿本，现在每年供销的数量仍高达几千万本，一直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全世界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信徒人数据称已有10亿之多，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也自称有10亿之多。总之，全世界自称信耶稣的人数已达20多亿，约为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3。由此可见，天国的福音已日益传遍天下，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日益临近了。至于另一段预言，在基督复临之前，三天使警告也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也早已随着我们末后愚民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而传到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们教会是1863年成立的，现今全世界教友的总数已超过1900万，近些年来每年都有100多万新信徒加入本会，以致在教友人数增长速度方面，本会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已处于领先的地位。凡此一切说明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却已日益广传到普天下，基督复临的日子已极其迫近了。这两段经文也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上面虽然提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警告已基本上传遍天下，但是我们若深入仔细想一下，如今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仍然是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空白区，还有不少地方虽早有基督教的道理传入，但听见纯正天国福音的人数仍是很少数。至于明白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听见三天使信息的人数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现在全世界虽然已有1/3人口自称信仰耶稣，但其中真正明白主的救恩、信而悔改、得蒙拯救、被圣灵重生的人又有多少呢？主耶稣早已指示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早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主耶稣也早就告诫我们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1-23，主又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4、20:16。再想本会自称为教友的人数，如今虽已超过1900万，但若和全世界60多亿人口总数相比，又显得多么稀少呢？在全球20亿的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的信徒中，也只是个零头。至于在我国大陆本会教友的人数，近20-30年来虽已较快增长到40多万，但和全国13亿人口相比，又相差得多远呢？在全国约几千万基督教信徒中，也只是个很少数。想到主来的迫境，想到无数将亡的生灵亟待抢救，想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的责任艰巨，想到我们教会本身的软弱，圣工进展缓慢，我们真是何等焦急，也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甚至有时似乎有一点灰心。但当我们一想到这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时，就满心鼓舞，深受激励，因为主已亲口应许，在主来之前，天国的福音必定要进一步传遍天下，三天使信息也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了保证末后传道救灵大功的迅速完成，上帝也已明确应许，在基督复临之前，圣灵晚雨必要空前配降，帮助上帝渔民在短期内完成最后救灵大功，并也要帮助上帝渔民预备好经受最后空前的烈火考验，直到迎接基督复临。如上帝借着先知约珥的预言提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2:28-32。这一段预言的和应许，已在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时开始获得初步应验。使徒行传2，当时彼得和使徒们讲道，一天有3000人受洗归主，另一天彼得约翰讲道，有5000人信主，连妇女和孩子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预言和应许还将在主来前圣灵晚雨配降时再次获得更完全的应验。那时将如使徒时代一样，有神迹奇事随着上帝的渔民证实所传的道，并将有成千成万的人加入上帝渔民的队伍，预备迎接基督复临。启示录中也特别有3处预言，明显论到末后空前的晚雨配降和圣工复兴。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启示录14:9-12，教会证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18:1-4，善恶之争38的最后警告。此外，主耶稣在7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达于老底家时代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如果我们都肯接受主在老底家教会书信中对我们的责备和劝告，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向主买火炼的金子、信心和爱心，白衣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也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和眼药、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真理的亮光，热心献身为主做工，并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祈求圣灵晚雨的浇灌， 主必要降下圣灵晚雨，借着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仆人和使女，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这两段经文也指出了我们末后上帝余民的两大使命。一，首先是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正如主耶稣的上述指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二，我们上帝余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启示录14章6到12节。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大使命，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一，对世上所有未信主的人和基督徒中未重生的信徒来说，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传给他们，使他们能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并做好准备，在主再来时能进入永生的天国。天国的福音，基督教其他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的教会传的是片面虚假的福音，但也有的教会传的是纯正福音，我们更要传的全备纯正而更有能力。所谓天国的福音，也就是指能使我们得永生进天国的福音。其实福音在圣经中虽有不同的名称，但福音却只有一个。如福音被称为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罗马书1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8节9节，和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加拉太书1章7节，及其他相似的称呼，彼得前书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节，提多书1章9节。都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来源，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的大喜福音。又如福音被称为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2章7节，使徒行传10章36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1章11节等等。又都是为要显明福音多方面的功效，能使我们的灵命得救，能使我们蒙恩惠得平安享和平，能使我们进天国，或说进上帝的国，得享无比的荣耀。又如福音被称为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永不改变性，显明福音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上，也就是福音所包含的救恩内容，从古至今是永不改变，永远有效的。因为基督本是创世以来人类所仰望的被杀之羔羊，启示录13章8节。直到世界的末了仍是这样，我们今天仍旧像古时一样，必须信靠接受和归顺这同一位福音的中心上帝的羔羊，才能得蒙拯救，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福音在圣经中是一个专门名词，是专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复临，以至于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彼得前书1章10到12节，罗马书1章1到5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8节。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包括五大恩典。一，因信称义的恩典，也就是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的恩典，罗马书3章23到26节，约翰一书2章1到2节，1章9节。 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经上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所谓赦罪称义，也就是指我们的罪完全归在主耶稣的身上，主的义也完全算在我们身上，天父上帝就悦纳我们，爱我们，像悦纳和爱主耶稣一样。约翰福音17章23节。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造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但我们怎样才能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要存着真实的信心，依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把我们一生中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彻底的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耶稣的宝血立刻洗净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而更恳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从心里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获得赦罪称义的恩典。主的灵也必要立刻洁净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的九节。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章13节。怀艾伦也解释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使徒行传20章20-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76页，及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六1070-1071页。在另一处又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21节。 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保罗说，悔改是虔诚的畏罪忧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这种懊悔本身不具备任何功德，却能预备人心接受基督为唯一的救主，杀亡罪人唯一的盼望。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此文最早刊登于1890年11月4日评论与通信的期刊上。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因信称义的恩经验也是我们信徒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保持和加深的经验。因为我们信徒在悔改后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中，有时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罗马书七章25节，有时也由于我们灵性上的疏忽，没有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难免还会被我们的软弱过犯所胜。因此我们就需要随时随地悔改认罪，恳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也要不断靠主恩助离罪成圣。正如使徒约翰对信徒的劝告，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1-2节，1章9节。再说，我们基督徒在信而悔改、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灵性越长进，和主的关系越亲密，得到真理亮光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心灵品格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我们先前看不到的软弱和亏欠也都要显出来了，这样也就能使我们在主里不断的更深切的悔改，更完全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愆，将自己越洗越干净，正如144,000人一样，不断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章14节。二，因信诚意的恩典，也就是靠主恩助成圣的恩典。主的福音不但带来了主的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而且还带来了圣灵洁净人心，使人诚意成圣的上帝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1章16-17节，按照原文，17节应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看来前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诚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诚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诚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3、4、5章中详细论述了因信称义的问题，又在罗马书6、7、8章中详细论述了因信诚义的问题。三，福音能使我们因信得生，承受永生，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章16-17节。又如另一处经文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四，福音能使我们同为后嗣，做上帝的儿女，如经上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3章6节。又如经上所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五，福音能使我们在主来时奇妙复活或神奇变化，变成像主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于是一同被提升天。我们将要在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上帝的国里，和天父上帝、羔羊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二十二章三到五节。我们怎样才能得蒙福音的拯救呢？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可见，如果要得到福音的拯救，必须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蒙拯救。因为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如果只讲信福音，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肯悔改认罪，不肯求主赦免和解除我们的罪，我们就绝不可能得蒙赦罪和称义。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福音，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正如经上所说，上帝将基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才能得蒙拯救。讲的具体一点，当一个罪人存着信心来到主前，靠主恩助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恳求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净自己一切的罪，并恳求主借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恨恶并离弃一切的罪，那么他的罪必要立即得蒙赦免而因信称义，他的心灵也必要立即被圣灵重生而获得一个属灵新生命，使他能开始不断地靠主恩助在主里过一种离罪成圣的新生活。此后，在追求成圣成义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还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在主里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借着上帝的圣言光照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这样，当基督带着千千万万天使驾云荣临的时候，我们就能欢喜快乐地迎接主的圣面。各时代的人都曾不断地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当将天国福音继续传遍天下。由以上所述可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曾经不断地宣讲天国的福音，即将受难前也 教导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复活后向众门徒显现时，也吩咐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章15节。使徒保罗和12使徒们也曾大有能力地传扬天国的福音，靠着早与圣灵的大能，将上帝的福音迅速地传遍了当时的天下。上帝从罗马教中兴起的宗教改革家们，也曾像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一样，大有能力地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了新生的基督教会。请详细研读《善恶之争》5到14章。如怀伦论到16世纪宗教改革家路德马丁说，在一切蒙召引领教会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而走向更纯洁之信仰的人中，路德马丁是站在最前列的。他是一个火热殷切忠实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别无畏惧，除了圣经之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标准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路德却是当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全世界的事上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路德不肯向他们买了赎罪券的人宣布豁免，却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真实忏悔，在生活中改过，他们就必死在罪中。他常在讲台上发出诚恳严肃的警告，他向人说明罪恶的可憎性，并教训他们，人类绝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减轻自己的罪愆或逃避其刑罚。罪人唯有向上帝悔改，并笃信基督才能得救。基督的恩典是不能用银钱购买的，他乃是白白给人的恩赐。他劝人不要买赎罪券，却要凭着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救赎主。他叙述了自己过去的痛苦经验，说明自己怎样想靠自己自卑和苦修来获得救恩，结果他还是借着不看自己而相信基督，才找到了平安和喜乐。约在此时，路德读到胡斯的一些作品，并发现他自己所设法提倡并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也是那位波西米亚的改革家所持守的。于是他惊叹道，保罗、奥古斯丁和我本人在无意之中都做了胡斯一派的人啊。他又说，谁知早100年这真理已经有人传过了，不信他竟被人烧掉，上帝将来一定要同世人算这一笔账啊。引自善恶之争7章徘徊歧路的路德马丁。路德也是坚持遵守上帝诫命的。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至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页。路德论到那些主张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又说，我非常惊奇，怎么会对我非难说我应当拒绝律法或十条诫命？有什么人能设想没有律法的地方还会有罪？无论谁废除了律法，也必然废除了罪。同上20卷1613到1614页。又如怀艾伦论到17世纪英国后期的改革家卫斯理·约翰说，路德所清楚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这时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罗马教靠善行得救的原则已经取而代之， 怀特菲德和卫斯理弟兄原来都是国教的教友，并是诚心寻求上帝恩眷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训是教他们靠赖道德的生活和宗教的仪式去获得这种福慧。卫斯理和他的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内心的宗教，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管束着人的言语行为，而也管束着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他们就认真地下手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想用殷勤祈祷的努力来克制本性的邪情恶欲，他们过着一种克己、慈善、自卑的生活，并且非常严肃拘谨地遵守着许多规条。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他们最大的愿望，那能使他们得蒙上帝喜悦的圣洁。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企图使自己脱离罪恶的谴责，或是打破罪恶的权势，但结果都是徒然。他们这时挣扎的情况，正如路德在埃尔福修道院小史里的经验一样，使他们心灵受痛苦，也就是那使他们极度不安的问题：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记9:2。那在改正教坛上行将熄灭之上帝真理的火，这时却要由波西米亚的基督徒，就是15世纪宗教改革家胡斯的后人，世世相传的古代火炬重新点燃起来。在改革运动发起之后，波西米亚的新教受到了罗马侵略军的蹂躏，凡不肯放弃真理的人便不得不逃亡异乡。其中有一些人逃到德国的萨克逊去避难，在那里保持了古代的信仰。卫斯理和他的同伴所得的真光，就是从这些基督徒的后人，就是摩拉维亚教派传来的。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在被立为牧师之后，奉命往美洲去，同船的有一班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卫斯理约翰既面临死亡，自觉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的，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所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与依靠。卫斯理回到英国，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实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却已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我凭据，他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一建立了在基督里的信心，于是就心中火热，可欲到各处去传播上帝白白赐恩的荣耀福音。他说：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部分，我认为向一切愿意听讲的人宣讲救恩的喜信乃是合宜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有人说，基督的死已经把实际的律法和遗文的律法一同废去了。卫斯理回答说，基督并没有废去那包括在十条诫命之内并为众先知所例行的道德律法，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废掉这律法的任何部分，这一个律法是永远不能破坏的，它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自有世界以来，这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在人类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们的心板上。 尽管上帝之后所写的字因罪而大受毁损，但只要我们有辨别善恶的意识，这些字迹总不能完全磨灭。这律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在全人类身上并且世世代代发生效力，这不在乎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能改变的条件，却以上帝的本质、人类的性质和二者之间不变的关系为基础。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疑问的，他这话的意思乃是前后相符合的。我来是要坚立律法，显出他的完美，不管世人为他加上多少虚文。我来是要使其中任何隐秘或含糊的地方完全明朗化。我来是要宣明每一条律法真确和完全的意义，显明每一条诫命的长阔和整个范围，并显明它的高深以及其不可思议的纯洁和属灵的性质。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照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我们更应大有能力地传扬天国的福音，因此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扬，其他继承宗教改革家的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些传道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上帝忠心仆人和爱主的信徒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而且传的很有能力。我们上帝渔民更应传的纯正、全备而蛮有能力。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和纯正的基督教都传讲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并要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的10条诫命和2大总纲，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只是由于第4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诫命，约在1000年前已被罗马天主教更改为7日的第一日了。宗教改革家们当时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仍随从罗马教会的遗传遵守星期日，而未能遵守安息日的诫命。而我们教会已根据圣经恢复了安息日的真理亮光，而传讲信靠主的救恩、 遵守包括安息日诫命在内的上帝全部十条诫命。我们教会也根据圣经恢复了其他许多圣经真道，例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等。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我们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还要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做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启示录20章5到6节，22章3到5节，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我们不但要在开布道会时传扬福音，而在安息日或平时每一次讲道聚会中，不论讲什么题目，也都要多多结合宣讲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也就是要宣讲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或说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或说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或说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5章15节，或说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或说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或说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或说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为要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是所谓的救灵，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所谓培灵，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每一次讲到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永远要记住，每一次聚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已重生了，总会有一些慕道友还没有完全悔改归主的，而即使已经信主受洗的信徒，也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已真正的悔改重生了。因此我们在每次讲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必须结合宣讲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并要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讲，为要感动这一部分人真正的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就是所谓的救灵。同时我们在所讲的教训中，也要帮助已经悔改重生的信徒在福音的真道上进一步生根建造，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以不断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将自己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并加深。或换一个说法，重生后所得的幼小属灵生命，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就是所谓培灵。福音能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不断因信成义，不断在主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我们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末后三天使信息传遍全世界。二，我们上帝渔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正如启示录中所说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狱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6-12。三天使信息是完全建立在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基础上的，若要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就必须明白但以理书2:7-8和9的预言。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圣所的要道，以及救恩或说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的诫命和其中安息日的神圣。若要明白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警告的信息，就必须在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启示录12:13-14有关兽和兽像以及兽的印记的预言，和启示录17:18有关巴比伦大臣的预言，以及圣经中的其他有关要道，如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遭魂术的真相等等。我们若要将三天使警告的信息大有能力地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就必须将福音和警告结合起来传讲，也就是要将救恩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重生，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长大成人，依靠主的恩助和宝血。三天使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他将在晚雨复兴时达到传扬的高潮。三天使信息将要帮助末后一切信徒做好灵性的准备，信靠主的救恩，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使命，得胜空前的属灵征战，预备迎接基督复临。但愿我们都要热切查考研究，信守传扬，直到主来。若要真正明白三天使的信息，首先要明白但以理和启示录的有关预言。但以理的有关预言我们前面已经研究过了，因此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研究启示录13:17的预言，然后再来研究三天使信息。